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现在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31号星期三，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3月30号发表最新一份国别人权报告，专门以一章节讲述中国当局违反国际承诺，系统性地摧毁香港自由与自治的情况。报告列举香港面临的一系列重大人权侵犯事件，其中包括香港警方任意拘留并且暴力对待示威者，严控互联网、言论、新闻、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出于政治动机向香港以外的个人进行报复，以政治理由指控限制香港人士离开香港。另外，美国国务院的报告对香港选举遭受严重的干预是表达关注，认为香港公民无法通过自由公正的选举和平地改变政府。报告指出，中国方面设立凌驾香港现行法律、缺乏公共监督的国安机构，并且遭中国国安人员渗透，形容无法确定香港是否有能力维持这些机构的控制权，同时批评香港政府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惩罚侵犯人权的官员，拒绝聆听社会声音，无视公众要求就警暴问题成立独立委员会等呼吁。香港政府在31号回应说，反对这份报告对香港的批评，又说人权在香港得到法律的保障，外国政府不应该干预香港内部的事务。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公布了2020年度的各国人权报告，详细说明了中国、俄罗斯等近200个国家的人权状况。这份年度人权报告首次是明文指出，在新疆发生了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在報告的中國部分，美國國務院提到，中國當局讓四名報導最初武漢疫情的公民記者失蹤，偏離官方疫情敘事的中國學者遭到了騷擾和言論審查，在某些情況下受到校方和警方的干預。今年公布的這份報告在描述北京的新疆大型拘留營項目的時候，措辭更為嚴厲。報告明文指出，在新疆發生了針對以穆斯林為主的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民族以及宗教少數群體的種族滅絕和反人類罪。特朗普政府的國務卿蓬佩奧在卸任前將中國在新疆的做法定性為種族滅絕，中國堅決否認。布林肯今年1月表示他認同前任蓬佩奧的定性。報告說，除了將超過100萬維吾爾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數民族群體送入報告所說的法外關押營之外，還有200萬人受到只是在日間進行的再教育培訓，之前的年度報告是未曾包括這一點。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星期二的新聞發佈會上說，世界各地出現了人權倒退的現象。日本首相菅义伟下个月将会访问华盛顿，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峰会。日本媒体预测，双方将会就亚洲安全，包括台湾稳定的重要性、尖角列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以及北韩无核化等议题进行讨论，亦都会讨论中国侵犯人权问题。有专家说，美日之间就中国问题一直进行密切的协调，从美日同盟重要性的意义上说，峰会举行本身就达成了目标。日经新闻亚洲报道，在日美峰会上，两国领导人将会重申台湾海峡稳定的重要性，两国仲打算采取统一的立场，反对中国颁布新法律，授权海警机构更大的权力。在有关台湾的问题上，日经新闻亚洲说，就台湾问题发表这样的声明，标志着美日领导人罕见地对此关注的公开表达。上一次在1969年，佐藤荣作首相和总统尼克松发表声明，强调台湾安全对日本安全至关重要。新的关注反映了美国的盟国之间对东亚权力平衡转移的紧迫感。美国前国防部长卡特等国家安全领域的前任两党负责人30号共同写信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要求拜登政府强烈考虑沃纳等两党参议员本月较早时候提出的民主科技伙伴议案，提出的民主国家联手共同与中共和其他专制政权的科技实力展开竞争的建议。白宫质疑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二公布的新冠病毒起源报告，认为中国并不透明，而且要求进行第二阶段调查。美国国务院亦都同13个国家发出联合声明，表示愿意与世卫组织合作，但是都质疑报告内容。 世卫组织3月30号星期二发布了与中国的新冠病毒起源联合报告，当中认为新冠病毒的传播可能在武汉发现病例的几星期前就开始了。报告当中列出了新冠病毒传播的四种的情况。白宫发言人沙奇说，这份报告缺乏关键数据、信息与管道，它代表了单方面而且不完整的事件的面貌。沙奇说，美国仍然认为世卫组织的存在对改进世界人类健康有帮助，不过拜登政府的确对世卫存有疑虑，所以才在特朗普的前政府退出之后重返世卫，因为只有在组织里面拥有发言权，才有办法从内部进行改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0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在中国的美国企业处境的问题，电动车制造商特拉斯希望发动的魅力攻势能否奏效呢？我们亦会报道分析台湾的新闻自由度高，但是相对来讲信任度低，而受中国影响是他们的民主挑战。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各界回应 M 加博物馆以及新疆棉的争议。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建制派议员以及左派的报章最近就不断批评正在部署开幕的西九文化区 M 加博物馆，指这个博物馆的网页展出一幅中国意境艺术家艾薇薇讽刺中国的作品，可能违反了香港的港区国安法。而中国大陆针对新疆棉花的争议亦伸延到香港，有建制派团体最近就到香港的 H&M 总部抗议，不满该公司发表拒绝用新疆棉花的声明，要求该公司道歉，以及呼吁全香港市民罢买这间公司的任何产品。有学者分析认为今次事件对香港的文化以及创意产业有负面影响，担心新香港的管治方式由左部以及意识形态主导，排斥香港的国际性，注入了大陆化的意识形态，失去香港原有开放多元的特色。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位于西九龙文化区，耗资49亿港元，即是超过6亿3000万美元，正部署开幕的 M 加博物馆是香港崭新的视觉文化博物馆，收藏和展示20和21世纪来自香港、中国大陆、亚洲以至全世界的视觉艺术、设计和建筑以及流动影像。M 加是全球最大的现代与当代视觉文化博物馆之一。香港 M 加博物馆原定在2020或者2021年开幕，不过受到承建商财政困难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延迟到2021年年底才会开幕。今年3月12日西九文化区管理局邀请传媒参观 M 加视觉文化博物馆大楼，博物馆行政总监华安雅被记者问及博物馆会不会在港区国安法之下回避向公众展示有关六四事件、反送中运动的作品和中国意见艺术家艾薇薇的作品。当时华安雅以无问题回应，他强调馆方会按照学术、历史、事实作考虑基础，决定是不是展出藏品。其后有关言论引起建制派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容海恩不满，他在立法会特首答问大会当中表示， M 加博物馆网站部分展品，例如艾薇薇的透视研究天安门，照片散播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侮辱中国国家尊严，他要求港府成立部门为有关展品进行审查，是不是违反国安法和基本法，同时要求防止有关仇中情绪的展品上架。特首林郑月娥回应表示，所有香港的同胞都要支持和维护中国国家安全，他会特别警惕相关事宜。 其後親中報章大公報和文匯報大肆批評 M 家博物館，文匯報形容藏品是挑戰國家尊嚴、侮辱英雄、無視社會道德底線、貶低宗教、涉及戀童意識。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主席唐英年星期一，即是3月29日會見傳媒的時候表示，M 家博物館作為公共營運的博物館，必定會遵守基本法和國安法。他形容艾薇薇一幅向天安門舉中指的黑白照片為不雅相片。他強調從來沒有計劃在 M 家博物館開館的時候展出艾薇薇的爭議作品。唐英年又表示 ，M 家博物馆所有藏品都会在网上预览。如果藏品被定为不雅或者是淫秽，博物馆随即会将照片打格仔，需要确认是18岁以上才可以阅览。唐英年又表示 ，M 家博物馆不是杂货摊，不会将所有8000件展品都展出。
有人话我哋跪低，就要抽起嗰幅不雅的相片。嗱，我哋從來咧，其實咧，從來都冇計劃過呢一張照片會喺我哋開館嘅時候係作為一個展品嘅。所以拆展咧，唔係一個雜貨攤，即係唔係話咧，有一間鋪頭將你裏邊嗰啲嘢咧，全部都擺曬佢出嚟。因為我哋有成8000件藏品，如果你話擺出嚟咧，就係人哋行入嚟咧，就好似雜貨鋪咁樣。所以拆展是一門非常專業的技術，而這門技術就是要它用一個藝術的角度，用一個學術的眼光和判斷，來令到每一個拆展它有一個主題。
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陳家樂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 M 家博物館爭議反映香港變得越來越落後，由完全不懂得藝術的左派傳媒和議員操控。他認為事件對香港的文化和創意產業有負面影響，擔心新香港的管治方式由左報和意識形態主導，排斥香港的國際性。
這個操作的方式就是今日新香港的操作方式，新特區政府管治的方式就是完全沒有譜，是長官的意志，是意識形態主導，是左部黨的喉舌去操控住、操弄住香港人，打擊住、衝擊住我們的自由空間。所以即是國際社會一定是以這個作為一個很簡單的一個故事去看，一個大笑話，同埋咧係一個指標，仲有冇人肯嚟香港去所謂去發展香港嘅文化創意產業咧？仲有冇咧？如果就算有嗰啲係一種乜嘢嘅產業咧，係咪屬於我哋香港人嘅咧？還是又係由上而下由北方落嚟嘅一種嘅文化產業咧？
陳家樂表示，北京駐港機構中聯辦和港澳辦正是積極在香港發展大規模的左派文化產業。他認為這些行動不斷在香港注入大陸化的意識形態，將會失去香港原有開放多元的特色。
現在中聯辦都或者、港澳辦都很積極去發展我們的所謂左派的文化產業嘛，聽說很積極去部署的嘛，成立了很多間以紫荊為名的公司的嘛，香港是不是？所以這類的情況就會見到呢，要排擠香港的國際性，要注入香港的大陸化，這個就是大的趨勢，絕對並不是一件好的消息對香港來講、可以說即沒有最左只有更左，沒有最效忠只有更效忠，這樣發展內的香港呢是會死氣沉沉，完全冇咗自己香港嘅特色嘅。
陳家樂表示，香港嘅政治同埋文化環境越嚟越高壓，佢認為國際社會唔會放棄香港，可能會催生一啲地下文化。
咁香港人可以有啲咩做啊？國際社會咩做咧？當然唔會放棄香港，你放心。但係佢哋亦都會知道咧，再去諗住循正經嘅所謂體制嘅政府嘅政策的這些渠道呢，全部都是死路一條。所以跟著會醖釀到什麼呢？就是地下的文化或者是半地下的文化的出現，這個是全世界都是這樣走的。 啊，你去到巴基斯坦、去到緬甸都係咁走嘅，去到泰國都係咁發展。咁所以我就唔會為香港嘅即係呢方面嘅文化發展、香港人嘅創意咧係感到悲觀。反而而家仲好啦，唔需要諗政府對佢有咩寄望、有咩寄託嘅時候咧，我哋自然就去諗其他方法發揮自己嘅所長，講翻真香港人嘅真話。
時事評論員劉瑞兆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欣賞藝術本身沒有特定的標準，但是他認為如果有人想將藝術政治化，對藝術的破壞性可能會引起很多副作用以至是反作用，尤其如果官方利用藝術作為政治工具的話，更加有破壞性。他認為 M 家博物館爭議值得警惕。
現在看看那陣子大陸文化大革命，雖然香港的情況呢不是好像那時候那樣，但是那種 失控以至對文化本身那個的摧殘呢，那這一樣東西呢其實是要很久才可以這個恢復，甚至有些比如好像文物啊、藝術的文物啊破壞了之後呢都沒得恢復的。現在香港出現的情況呢，我想大家都擔心會不會是即是未必去到那陣時文革在大陸那種破壞，但這種趨勢呢其實已經是令到大家很擔心那個的情況是會惡化的。
公民力量多名成員上個星期六，即是3月27號到 H&M 總部抗議，不滿 H&M 發表他用新疆棉花的聲明之後引起全球極大迴響。公民力量成員李子敬表示，該品牌並沒有根據中國實際情況作出毫無根據的指控，當中傲慢無知的態度與刻意抹黑中國政府施政無疑，他認為絕對不為任何華人所接受。他又呼籲全香港市民罷買該公司的任何產品，並且要求該公司道歉。多名中港台藝人亦都在社交網站表態支持新疆棉花。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前助理教授、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建華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 H&M 的聲明幾個月前已經發表，他認為由於最近歐盟以新疆人權問題制裁幾名中國官員，北京在這個時間點翻炒 H&M 事件作為反制，以致不斷發酵，牽涉到其他國際品牌，打擊面意外地擴大，甚至延伸到香港波及演藝界的藝人。
即個問題就是你用這種文革作風來處理這些問題的話，那些藝人一方面可能受住管理即是他所屬的機構或者經理人公司的壓力就要表態，因為如果不是的話就連大陸市場都保不住了樣。那我看看這個名單，這些藝人很多在香港其實個市場已經佔的份額都不多了已經，所以他焗住就要表態咯。但是造成的結果呢，見到今天的反應，即大家的反應都很負面咯，所以表態的後果呢就會令到他進一步失去香港市場。這個都是似乎都是的了。更加可怕的就是現在這種有人表態個個要過關的這種作風呢，真的很有文革的氣氛咯。
鍾建華表示，他擔心這種人人要表態的文化會將香港變成60年代的中國，可能會帶來無法估計的後果。
更加可怕的就是現在這種人人表態個個要過關的這種作風呢，真的很有文革的氣氛咯。即是我希望北京當局以至即是現在鼓動這些行為的人要認真小心地思考一下，是不是真的要將香港變成一個60年代中國一樣的社會，這種做法對香港造成的損害會有多大，啊，即我覺得這個才是 最關鍵，即是現在這樣的氣氛、這樣玩法呢，其實對誰都沒有好處。
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華伊。最近台北地方检察署撤销了一宗诽谤案的消息，引起了部分外国人士关注。这宗诉讼涉及到因为报道台湾旺中集团旗下媒体中国时报以及中天电视接受中国国台办指令编采新闻的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席佳林。 而在2019年被旺中集团控告诽谤的案件。在这个集团撤回控告之后，台北地检署在3月11日作出了不起诉的决定。合并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个案件引起了一些美方人士以及媒体界的注意。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裕伯在推特上面说，旺旺中时集团对谢佳林的虚假控告被撤销是一个好消息。谢佳林对台湾的报道一般都非常好，并且值得支持。谢佳林曾经任会长的台湾外籍记者联谊会 TFCC 发布声明欢迎这个消息。声明说，这个案件根本一开始就不应该提出，谢佳林只是在这里扮演一个记者的教育并且告知关于公共利益的事务的角色。他说这些是一个台湾法律如何以诽谤罪恐吓媒体从业人员的例子。联谊会呼吁台湾政府确保在台湾的记者能够在不受到这种恐吓的情况之下工作。台湾媒体报道，旺中集团是在今年初撤回的诉讼，原因并不清楚。在这个之前，在去年12月，旺中集团旗下的中天新闻台因为多次违规被台湾的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驳回换发播出执照的申请，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反对党国民党指责执政的民进党政府侵害新闻自由，意图以寒蝉作用使到媒体噤声。不过一向在全世界范围为新闻自由发声的非政府组织无国界记者 RSF 就在一个声明之中说， NCC 的裁决并没有侵犯新闻自由。无国界记者的表态令到很多人感到意外。该组织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三月中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捍卫台湾媒体自由的视讯讨论之中，对无国界记者在中天新闻换照这件事采取的立场做了说明。他亦都提到台湾媒体自由受到的挑战。艾伟昂说，无国界记者在中天新闻台这件事的确做出了不寻常的评估。由于该组织对全世界的标准一致，对台湾的标准亦都适用于其他地方。他说他们讲的重点是在于无国界记者的宗旨是什么呢？是信息自由。信息的意思是指事实，是新闻事实，不是意见自由，亦都不是表达言论的自由。他说如果中天新闻一直都是一个意见的平台，或者是一个政治频道或者宗教的频道，他并不认为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会认为他的运营有什么的问题。他说问题是在于他并不是一个新闻的平台，新闻频道应该报道事实，不是报道媒体拥有者的意见，不是报道一个政治阵营的意见。所以当他屡次表现出未能够报道事实，他就没有做到一个新闻频道应该做到的使命，或者他是在这里伪装信息以便服务某一个政治阵营，他已经成为一个宣传频道而不再是一个新闻频道。艾伟昂又说，目前谈论的并非台湾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对中天的裁决是要钳制言论的问题，而他是在这里处罚一个应该报道事实信息的新闻频道。很清楚的， NCC 已经好几次都未能够完成这个使命，台湾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拿西方的新闻自由来到作为借口。他又说，新闻自由并不意味着没有规范，每一个民主体制都有必要基于公众利益而对媒体加以规范，正如各个经济领域一样，否则就变成丛林法则，否则就令到媒体老板拥有权力，这些不能够是被接受的。艾伟昂又指出，台湾新闻自由在无国界记者组织2020年世界新闻自由度的排名之中位居第43，比2019年的42倒退了一名。他仍然算是新闻自由度不错的地方，但是台湾的新闻信任度就只有 24%， 在民主体制之中算是非常之低的。他又说，这些已经成为台湾民主的主要的威胁，因为中国正是利用这个弱点试图通过媒体来到影响台湾的政治。根据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所2020对40个国家和地区调查所做的数位新闻报告，虽然中国大陆持续对一些媒体施加经济及政治的压力， 台灣的媒體環境在亞洲地區仍然是最自由以及最具競爭性的其中之一，但是台灣的新聞信任度只有 24%， 在全球40個調查國家和地區之中排名倒數第三，只是高於法國和南韓。報告又指出，台灣的新聞信任度低是因為台灣人民經常暴露在主流和社交媒體的假訊息之中，在媒體品牌裏面最受到信任的是公共電視台，最不被信任的媒體是中天新聞台，和中國大陸有強烈聯繫的網絡通常受到的信任就是越少。雖然台灣民眾對媒體信任度不高，但是艾偉昂亦都表示台灣媒體擁有者無意改變制度，因為媒體可以支持特定政治人物，政治人物在擁有權力之後亦都不會要求改革幫助他們得到權力的媒體。由於這個原因，無國界記者曾經多次呼籲台灣政府和立法委員對媒體做更好的規範，因為台灣媒體擁有完全的自由，對人民並沒有好處。當媒體擁有者在度濫用他們的媒體自由的時候，無論是哪一個黨派，對民眾都沒有好處，它是台灣民主的威脅。匯發研究所研究員以及台灣與印太地區項目經理海納，他說台灣一直都是在中共統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影響力擴張前沿，台灣的媒體業組就是中國共產黨成數關於中國的敘事的目標，很多國家的產業和企業都受到了中共壓力改變他們關於中國的公開聲明或者行為。事實上目前就有一個針對英國廣播公司 BBC 的影響力的活動，但是台灣很早就開始亦都經常受到這種的壓力，遠比世界上其他國家警覺到中國的影響力活動，以及他對媒體的威脅越來得更早。他說在2018年台灣的地方選舉以及2020年總統和立委選舉的時候，台灣就對中共可能利用親中媒體去支持他所偏好的候選人，並且分化和抹黑他並不喜歡的候選人，有很深的擔憂。這些親中媒體當中的主要嫌疑者就是中天電視以及他的姊妹頻道中視，後者目前仲在度持續播出當中。郭海立說 NCC 駁回中天新聞頻道換發執照的理由和他不實或者不平衡政治報導有關， NCC 是他中天的新聞評論和所有權缺乏透明度，尤其是在這兩次選舉的時候更是如此。但是他認為 NCC 做出這個裁決之所以引發爭議，都是因為這個機構的獨立性不夠而引人詬病。他說 NCC 的成立原本是仿效美國的聯邦獨立機構，希望有一個超越黨派的獨立機構，但他的結構就沒辦法支持他的獨立性。至少從外界的眼光來看， NCC 委員的提名、任命和確認幾乎都看不出來他有完全的獨立性。他又說事實上所有贊成或者駁回中天換照申請的委員都是民進黨行政院長任命的，民進黨佔多數的立法院所確認，在 NCC 委員的結構是由行政院長任命立法院確認，他們的任期是四年的情況之下，這樣除非總統、行政當局和立法院能夠有政黨輪替，否則就會有 NCC 成員充滿由同一個政黨所任命並且在這一類的案件上面作出裁決的情況。不過他亦都指出，這種情況並非只有在民進黨執政的時候發生，之前在國民黨的馬英九時期亦都有這樣的事，因此他亦都認為以 NCC 的結構來看，如果他變得很有權力又很積極地在度審查台灣媒體的內容和報導的話，這樣就會成為一個問題。無國界記者的艾偉昂亦都表示 NCC 關於中天頻道的裁決是過於輕率，亦都是令人遺憾的地方，他並沒有提供具體證據來到支撐他的指控，雖然他有提出一些資料，但那些並非具體的證據。由於這些是 NCC 第一次作出不換照的裁決，大眾可以預期將來這個案例可能會被用來作為對其他頻道的審查的標準，尤其是那些可能不屬於同一個政治陣營的頻道。無國界記者的立場不是說要說 NCC 的做法正確或者中天頻道不應當存在，事實上這些都沒有發生，中天頻道依然存在，並沒有被鎮壓或者關閉，只是它的某個頻道執照並沒有被延長。 就話無國界記者認為，無論針對哪一家頻道，台灣政府和 NCC 都應該使用相同的標準，這是非常重要的。無論是哪一個政黨執政，所有台灣執政者都必須對缺乏新聞標準或者新聞道德標準負起責任。在這個方面，無國界記者並不認為民進黨的表現有比國民黨好，亦都認為是時候台灣保護好佢嘅民主，要達到呢個目標，台灣必須有一套一致性嘅規則，並且真正去執行呢啲規則。中天新聞台去年12月12日因為播出執照到期冇被換發新照而停播，佢上訴亦都被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駁回。呢啲係 NCC 自從2006年成立以嚟首次拒絕一家電視頻道換發執照。NCC 主委陳耀祥說，中天違規事項明確，他最大問題在於外部干預對新聞製播的影響，該委員會七位成員一致決定駁回中天換照的申請。對於金融時報的謝佳林關於旺中集團媒體在新聞編制上面聽命於中國國台辦的報導，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當時都在一個聲明之中說，有關報導完全是無中生有，別有用心，並且稱這些是民進黨政府在通過外國媒體炮製謠言。以上是美國之音鐘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華爾。美中政治關係緊張，令到在中國的美國企業日子亦不好過。特拉斯創辦人馬斯克日前不單止公開極力澄清他的電動車不會從事間諜活動，還對中國當局減少碳排放政策大加讚賞。不過觀察人士就說，馬斯克對中國示好並不一定能夠換來中國當局對他網開一面。據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楊明在華盛頓的報導，中國最大的美國獨資汽車製造廠商特斯拉的行政總裁馬斯克日前接受中央電視台採訪時說，中國十四五規劃當中設定的碳排放目標為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對中國未來會很美好和非常繁榮很有信心。馬斯克對中國大加稱讚，被認為和特斯拉汽車最近在中國遇到的麻煩有直接關係。馬斯克希望他對中國的魅力攻勢能夠緩和，並且消除中國對特斯拉汽車可能構成安全風險的擔憂。據美國《華爾街日報》日前報導，中國當局限制軍方人員和重要的國企人員使用特斯拉汽車，原因是據稱特斯拉汽車內置的攝影機會持續記錄影像，獲取汽車使用時間、地點以及同車輛同步的手機聯絡人名單等數據和資料。中國就擔心某些數據可能會被發送到美國，對中國的國家安全造成威脅。特斯拉汽車安裝的8個環迴攝影鏡頭、12個超聲傳感器和1個前置毫米波雷達，對車輛周邊環境信息進行分析處理。中國官員說，這些傳感器能夠記錄車輛周圍的位置和視覺的圖像。對於這個可能危及特斯拉中國營運和銷售的負面消息，特斯拉創辦人馬斯克在3月20日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會上公開澄清，說特斯拉並沒有使用到無線功能提取任何敏感數據，特斯拉不會收集敏感或者個人私隱數據，特斯拉收集到的數據不會和美國政府分享，中國用戶的數據會得到充分保護。他又說，如果特斯拉有間諜活動的話，負面影響會很大，最後會導致公司倒閉，所以特斯拉不會這樣做。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中國即將崩潰》這本書的作者張家敦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馬斯克的澄清和保證甚至對中國政策的讚許可能不會換來中國當局放他一馬的結果。他說，
Well, I'm very confident that Elon Musk is saying that.
張家敦說，他相信馬斯克對中國大加讚揚是想討好北京，希望北京能夠對他手下留情。他同樣亦相信馬斯克是被誤導，中國會令到特斯拉的日子不好過，並且最後會拎走特斯拉的技術，關閉他們在中國的營運。美國國際商業投資顧問張勳對美國之音說，馬斯克想用日美支持去誇讚中國，希望中國能夠對特斯拉網開一面，不會重蹈前幾年日本汽車在中國被抵制的困境。他說，
我覺得可能性也不大， 这是可能是 Elon Musk 他自己的一个一厢情愿吧。
张信话佢觉得对特斯拉网开一面嘅可能性唔大，可能系马斯克嘅一厢情愿。当然，如果佢愿意充当中国嘅一个宣传员嘅话，例如好似大外宣一样喺美国四处替中国宣传，咁就另当别论。但系呢种可能性亦唔大。马斯克只是在口头上表扬中国成就，表现出对中国未来的发展看好，这种事情目前是政治意义，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之下，中国当局不会太过在意。张纯说，中国政府对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在华外国企业在法律和政治上的要求是一直存在，如果中国和美国在政治关系上并没有太大的僵化，中国当局在执法方面可以隻眼开隻眼闭，在例如监控等可大可小的问题上亦不会深究。但是目前中国越来越表现得自信，而美国竞争力就显得脆弱，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企业夹在政治关系紧张的美中两国之间，日子就非常不好过了。他说，
企业是不可避免成为这个中国政府，他显示他有能力操纵西方控制这个世界的。
张新说，企业并没有可能避免成为中国政府显示他能够操控西方控制世界的一个手段、木偶、道具。在这个情况之下，中国会毫不犹豫展示他们的控制力，企业夹在中间是很难做事。特斯拉是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厂家，2018年同上海签署投资建厂协议，是美国以外首个工厂，也是首个美国在中国的独资汽车厂。2019年特斯拉中国首批的车辆下线，截至去年年底，特斯拉中国的销售量是147,000部，占它的全球总销量的 30%。张家敦说，中国的确是一个巨大市场，令到美国大公司趋之若鹜，但是中国引进外资的长远目标并非是要被外国公司占据中国的市场份额，而是要拎走外国公司的资金和技术。他说，
Xi Jinping, the Chinese ruler, does not believe that they're.
张家敦说，中国统治者习近平并不认同从长远来看外国公司在中国真的应该有一席之地。他要的是外国公司的资金和技术，但是就不想给他们长远的中国市场份额。中国想要取代这些外国公司，取代马斯克，而从现在开始的五年或者十年之后，马斯克将会为中国委屈了特斯拉而后悔莫及。张家敦又表示，短期来看在中国营运的美国公司可能会赚钱，但长远来看他们将会被赶出中国，所以如果他们聪明的话，不如在他们的技术还未有被窃取之前就离开中国。美国公司企业在中国营运遇到挑战和麻烦并不是第一次。2010年1月，美国搜索引擎公司谷歌声称，谷歌的搜索引擎被可能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国黑客攻击。谷歌又表示，长期以来中国当局要求谷歌配合审查，在无法认同和接受中国当局的审查要求情况之下，谷歌就在当年的3月宣布退出中国大陆市场。张家敦说，长远来看，美国公司企业既想是捍卫美国价值观，企业盈利赚钱的同时又要聆听中国当局的管制和审查，并且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是不可能的。2014年中国当局以微软的视窗八系统可能引发国家信息安全为理由，禁止政府部门所有的电脑安装这个操作系统。2017年开始实施的中国网络安全法规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营运者在中国收集和产生的信息和数据必须在中国境内储存。苹果公司被迫要遵守中国的网络安全法，从2018年2月开始，将中国大陆用户在 iCloud 储存的数据迁移到云上贵州公司的服务器。脸书是全球深受欢迎的社交媒体平台，脸书创办人扎伯格的太太是美籍华人。2014年10月22号，扎伯格到清华大学管理学院就用中文发表演说，据具有历史悠久文化的中国大家赞扬，并且用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去表达他和念书只要继续努力，一定能够改变世界的决心和坚持。但是美国国际商业投资顾问张新对美国之音说，扎伯格取悦中国的努力并没有为念书进入中国打开大门。他说，
更多的我觉得他们是一个社会稳定和控制这个舆论的一种考虑，因为呢这种社交媒体平台进入中国以后呢，你就不可避免造成当局在控制中国国内民众舆论方面造成一定的难度。
张新说，中国当局不会给脸书进入中国，更多的就是社会稳定和控制舆论的考虑。
因为社交媒体平台进入中国之后，就无可避免当局在控制中国国内民众和舆论方面造成一定的难度。在这个情况之下，就算是美国公司顺从中国价值观，当局亦愿不愿意俾你进入。张信说，中国当局对于在中国营运外国公司抱有一种非我类族其心必异的心态。在美中政治关系紧张之际，中国当局对美国公司的管控亦加强了。这个和特斯拉2019年在上海投资设厂的时空是不同的。当时中国当局并没有对特斯拉汽车有任何安全方面的考虑。但事过境迁，中国当局的管控亦正在变化，免得令到美国企业在中国经营越来越困难。自从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在特朗普政府期间出现的美中关系紧张局面，并没有因为3月18号两国最高外交官员在安克雷奇会谈而得到改善。双方从一开始会谈就针锋相对，舌剑唇枪交锋，两日的会谈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观察人士就说，鉴于拜登政府上任后第一次美中高官会谈不欢而散，未来美中关系改善的前景是不容乐观，两国政治关系的紧张亦势必会继续投射到经济领域。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就说，对于美国公司企业来讲，未来中国的商业环境并不是那么好，可能会变得越来越令人担忧。他说，张家敦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公司趁他们能够退出来就好退出来了，因为很清楚中国未来的方向指向哪一方面。他说，中国政权可能在某些方面有某种临时性的放松，但是中国已经明确了他们的目标，这个就是中共绝对掌控国营经济，并没有外国公司的空间，尤其是美国公司。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亚裔社区在发生了攻击事件之后，他们如何在悲伤当中发出吶喊以及复苏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亚特兰大的报道。
3月16号，在这个位于乔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市北部40分钟车程外的按摩店里面，几声枪响夺去了四个人的生命，枪手罗伯特·艾伦朗随后驱车前往另外两家按摩店，开枪射杀了另外四个人。八名受害者里面有六个人是亚裔的女性。这个时候，谭小杰的店外面摆满了鲜花和蜡烛，亦都有几只无用玩具和气球。雨水打湿了地面上两本圣经的封面，其中有一本上面放住一株绿茎粉瓣的康乃馨。店面的玻璃上面贴满了用记号笔手写的招贴，一张白底黑字的招贴写着话，停止亚裔仇恨，另外一张写着话，每一位受害者都是失去的爱人。还有一张用蓝色的笔写着话，黑人加亚裔团结，并且加上了关键字 BLM， 就是说黑人的命亦是命，和 ALM 亚裔的命亦是命，中间用手画的红色爱心连接。谭小杰店的隔离是一家墨西哥风格的衣帽商店，店里面的一面墙壁上面摆放住几十箱以棕色和黑色为主不同款式的西部牛仔靴，对面悬挂住十几件异域风情的夹脚靴。店主瑞塔对记者说，他认识的谭小杰的人很好，非常勤奋，工作时间时长超过12个小时。他说，虽然平时交集并不多，但是在圣诞节的时候，谭小杰都会来到他的店里面赠送礼物。瑞塔的丈夫阿力克斯在这间衣帽店工作，有时他亦都从事建筑工作。他说，案发的时候先是听到了隔离传来连续四次的响声，但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他在妻子的催促之下，他才去到谭的店门口去看一眼。他说，谭小杰店里面的一个人用他听不是几懂的英语说，有人被枪击中了，警察随后很快就到了场。阿力克斯说，他看到警察从店里面抬出了几个人，其中一个人眉心中弹。他说，太疯狂了，那个人发了癫吗？阿力克斯对记者说，他自己是凶手狼。他说自己和谭小杰平时的交往仅是限于打打招呼，有一次他帮谭小杰修理了 佢屋企嘅屋頂，先至見到咗佢同佢嘅丈夫。佢話佢哋嘅人好好。嗰日晚，記者前往距離亞特蘭大30分鐘車程嘅東北部城鎮杜魯斯，參加一個悼念槍擊案逝者嘅燭光晚會。晚會由亞特蘭大韓裔美國人反對亞裔仇恨犯罪協會所舉辦嘅。呢次槍擊嘅6名亞裔死者當中，4名係韓裔，另外2名係華裔。美國南方並不是華裔和亞裔移民的傳統的聚居地，但在與當地居民的交談和採訪之中，記者了解到在過去30年裏面，亞特蘭大周邊的亞裔群體迅速擴大，他們大多數居住在亞特蘭大的北面以東北部格威萊特縣的幾座郊區小城為主，包括杜魯斯、約翰溪、亞爾法納塔。美國之音記者趕到的時候，集會已經開始了一陣，現場有100多人，即使隔住口罩亦都可以粗略看出到場的人群以亞裔中年人為主，這些跟以往的反種族主義示威，譬如去年的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之中普遍以年輕人為主的特點有不少的區別。大多數人手裏面都舉住統一設計的停止亞裔仇恨的紙質的標語牌，地上面的一個包包裏面存放住好多張一樣的標語牌，供啱啱到場的人去到攞。在場地中央是一個大約1米高的黑色的平台，沿住平台邊緣擺放住好多透明的塑料杯，杯裏面是矮矮的白色的小蠟燭。主辦方請嚟了多位的演講的嘉賓，包括幾位喬治亞州的議員，有些仲是聯邦眾議員卡羅琳·波爾多。杜魯斯所在的格威萊特縣處於他代表的選區裏面。從現場人群的交談聲之中，記者可以聽得出這裡的絕大多數的是韓裔。演講台上面掛著的標語就是停止亞裔仇恨，使用的亦都是英語和韓語。不過在人群之中還有幾位的是華人，譬如蘇靜。蘇靜是4個細佬哥的媽媽，最小的一個才5個月大。她對記者說，槍擊案發生的時候，他很希望去參加抗議種族仇恨的遊行，但由於新冠疫情和帶著弟弟哥的義務，他並沒有辦法加入人群當中。於是他在微信上面發起了一個華人的車隊群，大家在遊行現場開車鳴笛表示支持。他又說微信群裏面第一晚只有幾十名成員，但是等到了第二日，人數一下子增加到200-300，大多數是來自喬治亞州同周邊的幾個州，包括北卡羅來納、南卡羅來納和佛羅里達州。他對記者說，車隊的口號是為公正鳴笛。當晚的集會上面，組織者邀請了蘇靜來到代表華裔群體演講。他說他在演講之中表示，他們因為不同的原因來到這個國家，但是大家都熱愛這個國家，並且為這個國家所相信的和平和平等奮鬥，不再沉默。他說這句話的音量接近全力来到呐喊，不再沉默，台下的观众亦都跟住呼喊起来。演讲结束，记者在后台找到了他，刚刚的演讲令到他呼吸依然有些急促，面上头发像挂住不知道是汗水或是雨水。他说自己在屋企里面带小哥已经10年了，但这次造成多名亚裔身亡的枪击案令到他觉得自己必须做一些事，为了组织车队和活动，他连住几日都没有睡好觉。他說可能是作為一個母親角色變了，更能夠同情那些失去家人的受難者。他也有一些感恩地說，他們這一代人如果不站出來的話，就是將問題留給下一代。在上週五正午，譚小傑的葬禮在亞特蘭大北面的一個天主教堂舉行，生前將滿50歲的他，出生在廣西省南寧市的一個天主教的家庭裏面。谭小杰的追思仪式不对公众和媒体开放，美国之音记者选择在教堂外面驻足，来到参加仪式的宾客几乎都是亚裔的面孔，全部一身黑衣等待进入教堂的队伍排到门外。教堂为了追思仪式提供了网络的直播，谭小杰的前夫迈克尔·韦伯用震抖的声音读完的悼词。他和谭小杰在2003年在中国相遇，2004年结婚，2008年韦伯、谭小杰以及谭和他第一任丈夫的女 杰米韦伯一起搬到乔治亚州。来到美国之后，谭小杰一直努力工作，从一名护甲技工做起，最终成为两家按摩店的老板。韦伯说，在谭小杰遇害之后，他的家人希望谭小杰的女杰米能够返回到中国，因为美国不再安全了。韦伯又说，谁能够怪他们呢？而在亚特兰大，几乎所有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华人都说，谭小杰和那场枪击案令到他们觉得华人以及亚裔群体必须要推动改变的发生。不少人说，在美国生活了这么多年，一直相信埋头苦干就够了。这些是他们第一次意识到要为自己的族裔长期以来遭遇的不公发声。亚特兰大枪击案的凶手否认行凶的动机是出于种族的因素，而是因为自己的性瘾。作案动机的调查仲系进行当中，但系有关亚裔同亚裔女性喺美国社会状况嘅讨论已经被推上咗舆论嘅风口浪尖。不过热度将会持续几耐咧？会唔会好似去年乔治弗洛伊德之死一样，俾推进美国种族平等议题带嚟长远影响？呢啲仲系有待观察。喺谭小杰店铺嘅附近，一位唔愿意透露姓名嘅双轮嘅店主话俾佢知。此前幾日按摩店門口的停車場不斷有媒體和顯示關注的民眾出現，但是六日之後科羅拉多州導致10人身亡的槍擊案發生之後，這個地方立刻恢復了冷清。不過譚小傑的店鋪之前仍然聚集著鮮花和海報，按摩服務的營業時間依舊懸掛在店面的中間，寫著一週七天早八點到晚十點歡迎致電，就是令人觉得一房间令人看到一段返回不去的往日。以上是美国之音文浩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自从2015年7月大规模抓捕维权律师及活动人士的709事件发生之后，中国当局近年来持续加大打压维权律师的力度，吊销或者注销几十人的律师证和关闭多个律师所，并且限制很多律师的人身自由，使到维权律师的执业权以及他们的生存权不断受到侵害，环境越来越恶化和严峻。据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因为代理公民记者张展武汉报道疫情案以及香港12港人逃亡案等敏感案件，而被当局吊销执照的中国维权律师任全牛3月28号发推文说，他曾经是合伙人之一的河南轨道律师事务所被当局要求自行解散。任全球话，3月28号上周，郑州市律协的刘副会长受司法局的委托到轨道律师事务所告知，根据上边的意思要求该律师事务所主动解散，律师全部转走到不同的律师事务所。任全球话，如果不按照当局的意图办理，很可能所有律师转所亦冇人接收，进而会以超过法定期限冇人接收为理由注册多个律师的执业证。任全牛强调，睇嚟几年前依法治国先从律师走起，以及目前的司法整顿先从律师整起的讲法不是空穴来风。任全牛星期一接受美国之音询问时话，他本人原本是这间律师事务所的法定三个合伙人之一，今年二月被河南省司法厅以2018年代理一宗法轮功信仰群体无罪辩护违反律师规范为借口吊销律师执业证之后，该律师事务所并不符合合伙人法定人数，于是该所合时主动地要求变更增补一名合伙人，但是郑州市司法局一直拖延，不给办理变更案的手续。他说，
我们也按照程序按照手续也提交了补充材料，但是呢他们不受理。
任全牛说，他们按照程序按照手续也提交了补充材料，但是当局不受理，经常找种种理由不帮他们办。他们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也找到司法局的有关人员，负责人他们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而任全牛说，昨天律师协会的是受到司法局的委托来谈，对事务所的负责人说，上边的意思就是要所有的律师都要转走，然后就要主动解散，实际上我们不愿意解散，那你就说你被迫自愿地解散，不能够怪他们。 任全牛律师又说，近年维权律师的执业环境急剧恶化，深有感触。他说，
哎呦，我感觉太明显了，就是说现在包括某些案件，这些律师司法局一打招呼马上就退。
任全牛说，感觉不是那么明显，现在你包括某些案件，这些律师司法局一打招呼马上就要退出，不敢做任何争取，就是怕如果不合他们的意思就很容易作出处罚。现在整个风声鹤唳，律师都很担心。同时，河北石家庄维权律师卢廷国3月28号发出消息，他在27号准备坐高铁去河南郑州代理一宗房屋被强拆案，但是受到当地警察阻止办案，以涉嫌寻衅滋事从车站带走传唤，被限制人身自由7个多小时。卢廷国获悉之后说，他在派出所内做了不够20分钟的笔录，询问他在3月20号发的一条推文，然后就将他放在露天所谓办案区，四周都是围墙，上面有铁丝网，说是一直在等着请示领导。在被限制自由的7个多小时期间，不给他吃饭，无法和外界联络，去厕所要两个人看管，直到深夜近11点半才被放出来。在得知卢廷国律师被捕当日，郑州的谢艳玲，亦即是谢静，在网上发出消息，对代理房屋强拆执行案和行政处分诉讼案的卢廷国律师被捕表示严正抗议，并且说这是一宗严重侵犯律师执业权的事件。卢廷国又说，他的当事人原知名调查记者石玉，本名叫做施平，和郑艳玲说给他知，原定周末前去郑州商讨他们案件的其他几个律师都被阻止，当地警察就要警告他们本人。卢廷国律师星期一3月29号接受美国之音新闻时说，当地为了维稳，不惜以非法手段无理阻止律师合法办案。他说，
表面上是一些滋事，网上言论，事实上可能就是为了阻拦我们几个律师啊在一块讨论这个时域的这个家门。
卢廷国律师说，表面上当局是用寻衅滋事、网上言论，事实上呢就是要阻拦他们几个律师在一起讨论石玉屋企的案件。咁佢當局認為佢哋可能係聚會，咁佢哋而家為咗維護所謂嘅穩定，完全係不顧事實。睇下你就好似聚會咧，就想去阻攔你，亦冇考慮過咁做係唔係違法，為你造成嘅損失應唔應該要賠償。盧廷國又話，目前律師執業嘅環境越嚟越嚴峻，佢話。
不用說，我們是為了他家的這個案子，我們在一塊商量這個案子怎麼代理。
卢廷国说，不用说我们为了他屋企这宗案件，我们聚在一起商讨这宗案件怎样代理，即使不是这个情况，就是几个律师一起聚一下，这样亦是不是违法呢？这个就是这种违法的方式又来限制你了。卢廷国29号就出差办案，被警察传唤，对石家庄新华分局发起控告，要求有关的负责人涉嫌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和纠正，并且赔偿损失。卢廷国说，之前已经有大约5次类似的警察传唤，但是他都没有发起监督维权，导致石家庄警方越来越过分，肆意任性。他打电话给主管监控他的分局国保，但是对方对本身的做法以及对他造成的损失毫不在意，现在他就要决定发起控告。而此外，四川维权律师卢思伟律师3月28号发出消息，表示他当日准备飞去北京去美国大使馆办理签证，但是被国保拦截。卢思伟预计当晚7:10从成都飞往北京，中午的时候当局人员电话要求见面，见面之后警告他不要前往美国大使馆办理签证，亦不会给他出境。虽然卢思伟表示这种要求违法，但是警察就警告他说，如果执意前往，有关部门已经做好所有预案，他不可能在成都双流机场顺利出行，警察将他拖延到5点之后才走，使到他放弃出行。北京人权律师陈建刚因为曾经代理多宗敏感遭受当局打压，包括刁难子女上学和以威胁家人以及子女性命来要挟，他和家人2019年被迫逃离中国，在美利坚大学法学院担任访问学者。陈建刚在推特上说，卢思伟律师在走2年前他走过的路，一路来到美国访学，
參加紀念已故美國國會參議員同副總統漢弗萊畢生成就的漢弗萊獎學金項目，而他2019年4月1日在首都機場被北京警方攔截，差點就被捕。事過兩年，盧思偉律師連北京機場都不能夠入。盧思偉律師亦因為代理多宗敏感案件，包括12港人逃亡案當中的港人今年1月被成都司法當局吊銷執業證。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海燕在華盛頓的報導。
好啦，聽過以上的報導之後，結束這一節的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好啦，我們美國之音在第一個鐘頭的粵語節目播送到這裡，不過我們馬上會播出第二個鐘頭的粵語節目的。我們在第二個鐘頭繼續使用的廣播頻率
是短波7480千克
41米。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